Nyangji chimbo zordun nimi yang zangne monong chimbo ngabja ta parker tangang chanto shir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ng sar lo chimbo shivshya kanji te nyo zu tuci wazira darshi huarda shir zablam takci tamba sarmzatpa rinzinji meolamba la shiang 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ang la ikhare kanto zongbo monong nambar vishang chibji javin chenlin za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再将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 在这个当中呢，再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信。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中道力；第二呢，就是如何用于修心；第三呢，就是修心自量。那么再讲第一，业感缘起中道力。那么这个呢，就是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 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自利；第三呢，也增长光大自利；第四呢，就是行决定善恶业行自利。那么第一课讲完了，再讲第二课过报不虚自利。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来世；第二呢，就是一作业不是，必定受报。那么再讲第二，一作业不是。 必定受报，那么这个呢就是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力，第二呢就是身教，第三呢就是譬喻，第四呢就是对比。那么前三课内容讲完了，再讲第四对比。那么对比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共案。 第一个公案讲完了，而且呢，从两个方面讲呢，大悲世尊因地师这样子那样子的一些业，最后就是世先生也成熟这个过报，不相别的反复和别的业力深重的身份，相比下就是先前的不是那么重，但是呢还是这个最终讲令的状况前面已经讲完了，那么今晚上呢继续学习第二个公案。 也就是第二目犍连，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目犍连是佛声闻众中身同地的准则，他也受业的掌控力而为变心外道杀戮。具体的情形，圣者舍利子与大目犍连二人，四十妄语地狱恶鬼。 等经历有情，一日至地狱经里面有失去的外道道师应光能缘。生地狱后，曾备受诸多种类的苦楚。他说：“圣者，您们再返回人间的话，请告诉我的途中，你们的道师应光能缘一生地狱。” 他稍口型说变心拍离，没有萨门，释迦的教宗才有萨门。我们的法教是颠倒的，所以你们因摄起之际的教派随释迦之穴，尤其将我的骨灰做成塔，你们对他行供养时，就有慈善的铁鱼将在我身上，所以切莫再供。 第一双犯毁人检后舍利兹现行过去对外道徒说了如此的话语，却引无业缘诸外道浑然不觉。随后目犍连来到问舍利兹，您传达了因光能远的口心吗？尊者回答，我讲了也等同未讲。目犍连说，既然没听到，我去说吧。之后他过去传述了因光能远的那些口信，却只是外道徒群情激愤让道，你不单说我们的坏话，还在诽谤我们的道士，以玄让之身喊来一群人后等等等的殴打。尊者的舍身如同鹿尾一样被摧毁后抛弃一遍，要是从前的话，不用说这些外道能打，连善界众生集合起来也动他一根毫毛动不得。但当时被树叶所抑制，如尊者后来所说，那是连身尚且不得一息，何况说变即成了与常人无异。舍利弗用法语报过他的残躯，背着来到乞托院后，悲哀地说，朋友之失，听且不冤，何况见难。随后与众多阿罗汉一同入了涅槃。很快目犍连尊者也涅槃了。那么需要明白，就是基于前世曾经骂过自己母亲，就像这个魏草一样需要殴打，那么由此呢堕落善恶趣，受很惨痛的业报。那么这次呢，在最后身上以这个欲业的掌控力，还是要感受煞报欲业的势力一旦发动的时候，无法遮挡，是不是生者有没有生统没有差别，无法遮挡，这个业力太厉害了。因而呢，生统第一的圣者目犍连也遭受变形外道的煞戮。那么具体的情形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在大悲世尊弟子里面有第一双成语的，即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兹和圣统第一的目犍连，他们俩呢常常回去恶鬼街和地狱街等等里面就读游行。那么有一天他们到了地狱境内，见到外道道士有六个道士，其中比较厉害的那个外道道士因光能远已经胜在地狱里面了，而且呢受好多好多门类的苦非常痛苦。那么他们也是呢背信怜悯，就来到他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外道道士就说，两位圣者你们回到人间一定要告诉我的徒弟们。那个时候他想到这两个是了不起的，而且就是能顺统下得来知道他们是圣者，而且非常恭敬他们。那个时候呢确实已经受了过报，他就特别相信因果，所以呢正在受过报的时候呢不会起邪见的，不会人为无因无缘，就是有个三恶趣，自己就是没有任何因缘受过过报，他不会这样子想。既然过去自己造业这样过报成熟，那这个时候他没有邪见，所以呢就是他就知道这个释迦佛以及他教法下面的圣者来到恶趣救度众生各方面，他就可以说先量见到，或者呢那个时候呢业报成熟的，在那个状况呢一般不会产生这个邪见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外道道士就说，两位圣者你们两位回到人间一定要告诉我的徒弟们，说你们这个道士叫做因光能远已经身在地狱了在变心外道里面没有真正的沙门，只有释迦佛的内教里面有沙门，我们这个教派是邪教所以呢你们要舍掉自己的派，跟这个释迦佛这个释迦子去跟他这个随学来修沙门的正道，成就解脱，解决生死大事。 特别是把我的这个骨灰做供塔，你们每一次做供养的时候，我都受好大的苦，在我的身上呢就降下慈然热铁雨，所以呢以后不要这样做，之后地上就返回了人间。那么在这里大家需要明白。 印光能源是个最繁复，而且他生前建立这个邪派，传播邪教。那么结果呢？他是呢，那肯定要堕三恶趣。而且呢，他死后呢，他的徒宗们呢，却造这个塔，受很多人的供养、礼敬等等，当然就没有办法消受。人家透一颗下去，他就消了福。 一供的时候，他就最耿重。这样每当人们供养的时候，他就出现更严重的过报，表现为天上降下炽热的铁雨，烧着他的身体等等。那么接着呢，就要看两位圣者传口心不痛的业感情形。首先这个舍利子尊者前往那些边心外道。 门所在的区域，跟他们讲，他们的师父的事情，给他带了口信，他们所见的，而且给他们这样传口信就是不增不见的，原原本本的师父的事情就说了。可是因为没有业缘，所以呢，外道们呢就跟没有听到一样，是这样子。那么目犍连。 随后跟着就来了，就问舍利子：“你串了印光能源的口信吗？”那么舍利子说：“我讲了，等于没讲。”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说：“既然他们没有听到的话，我再去说说吧。”那么这样，目犍连尊者也到了那片外道的区域，他照样去串了印光能源的口信。 当时呢，立即激起了外道徒们的愤怒，说你不仅仅对我们这个责难，因为就是刚才说的话当中，就是已经给他们说到，我们这个教派你没有这个善门，就是说边心外道里面呢没有善门，只有释迦佛的内教里面有善门等等。这样讲，他们就说你不仅仅对我们责难，而且呢还诽谤我们的道士。 我们的道士了不起的，老早就成就了，你还说在地狱里面严重的诽谤我们的道士，所以呢，快点过来，把他打死。这么一叫呢，那当时肯定外道们群起而殴打，把尊者的身体呢打得就像微草一样稀烂的，然后呢就是扔到一边，尊者自己也动不了了。要是一切的话，连三界里所有的众生聚集在一起也。 动不了尊者的一根毫毛，那何况于这些边心外道，哪里能做什么呢？可是这个业果已经成熟的时候，后来尊者自己也说了，以往业力的钳制，现在我连身智、身通的甚至身边的甚至都想不起，何况说变呢？ 因此呢，业一旦成熟的这个时候啊，身通没作用，这是。 无法逃脱的。那时候呢，尊者呢变得跟普通常人一样，因此而入了涅槃的。当时呢，就是舍利子以这个法衣裹着目犍连尊者的身体，带到了这个乞讨院，因为他自己自理起来走啊都不行，已经打得像这个微草一样啊稀烂的。 所以呢，就是舍利子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以法衣裹着目犍连尊者的身体，然后带到了这个乞讨院之后呢，他这样说道：“连我的这个法友使的消息我都不愿意听到，何况是见到呢？因为他们的意愿上来讲，关系非常好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法友，非常密切的这个道友。这样子的话呢，他说法友使的消息我都不愿意听到，何况正是见到呢？” 那么他的意思是想，我提前要走的，我没有办法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他说后就跟众多圣者阿罗汉一起入了涅槃。之后呢，就是。 很快目犍连尊者也入了涅槃。那么我们就明白确实这个前世今世的问题啊，这个恶业前世就是骂自己的母亲像这个喂草一样需要殴打，这么说了。那么余报呢，被边境外道打得呢像喂草一样死去，那是这样。那这个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子尊者二人说同样的话，但是诸外道翻译就不同。舍利子呢跟他们没有业缘，他们听若无闻的，而目犍连尊者业报成熟了，他们大发忏悔，然后呢群体殴打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要知道业支配一切，当没有业缘的时候呢不会发生相应的现象。舍利子跟这些边境外道不存在这样的业缘，所以呢他说的时候也是把那个话很具体的讲了，但是呢这些外道听若无闻的，也就是一句句话过去的时候他们好像没听到一样，不发生什么作用。这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一种业在起作用。而目犍连尊者来说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一说就好像起了火一样，所谓这个愿回时指何然现，就像干草遇到火马上就烧起来。同样说的是这些话，一句句过来的时候，外道们一听到马上就发起成心的大火，这是由于过去有罪业因缘，要干报的时候一触及到就有一种东西要翻译出来，结果他们听的时候呢字字句句都非常刺耳。你说我们的教派是邪教，这是有意故意污蔑的，还说我们的道士师父正躺在地狱里面受煎熬，还有说我们一供养就降下热铁鱼要烧死他，哪有这个道理，打打打这么一说。哦，这个翻译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人为的一种犯罪的事件，其实就是业力发动的时候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当时那些外道们把尊者的身体打得遍体鳞伤的，那是非常厉害的一顿痛打，整个上上下下的身体已经打得就像喂草一样一届一届的不成一个样子了，意思就是说打得稀巴烂的，这个就是报应。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的呢，目犍连平常和业发动时的表现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以前身同地狱的目犍连尊者，他的身体能大能小，比如说变成围绕须弥山14圈长的大龙，然后呢一拍海水就能够见到须弥山的顶端，而要变小呢可以在龙的鼻子里面进去眼睛里面出来等等，或者呢它能撼动3000大千世界等等。那么这样的神通即使三界众生全部聚合起来，连它的一个毛端都动不了的，毛根还粗了一点，毛头是极细的，那么连这么一点点动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它的生变力很大，神通第一的神者罗汉，他的身边的大的缘故。但是当业发动的时候什么神通都使不出来了，不用说变化了，连神都想不起来了。这个变化就是指在空中翻动啊变化，或者呢东涌西没，或者呢西涌东没，在虚空当中端坐啊，或者呢就是随心如地啊等等等等。但是现在连心里想要折掉被打的这个神都没有了。因此呢要知道当业力发动的时候身同力就障住了，根本出不来了。这就说明没有办法以身同来避开，结果被打的稀烂的。可以想象躺在地上只有喘气的份儿。由此明了业降临的时候连甚至阿罗汉也只有受报的份儿，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罗阿德他的供案。那么罗阿德他的这个供案呢，那么蒲先生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 王希克什米尔又为罗阿德比丘，他是一位正得神通神辩、拥有诸多弟子的大德。一天，大概他在林间住染一个法衣袈裟，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人丢失了牛犊，前来寻找。只见那林间正盛气炎炎，他就去看，见一位比丘正在烧着火，就问道：“你在做什么？”比丘回答：“我在助燃法衣。”揭开过后，坦是见到锅中都是肉，比丘自己也见到了，为此就抓住他交付给国王，并报此人投了我的牛犊，请国王裁决，为此国王将他关入了监狱。过了几天，母牛自己得到了牛犊，牛犊又去请求说：“必求濒危到我的牛犊，请释放。”但因国王事务繁忙，六月当中未作释放。对此，必求众多获得神变的弟子从空中飞来到国王面前，陈斌说：“这位比丘尊者是个正士，愿国王释放。”国王就亲自来访比丘，他见比丘困苦劳顿，非常懊丧地说：“我耽误事情太久，积了大罪。”比丘却说：“无过，我是自作自受。”国王问：“那您是积了什么样的业？”比丘遂告知说：“王喜疑是我捉盗贼，当时盗了一头牛犊。我被诸人追赶，见到林间有位杜鹃正在入定，就扔到了他面前，由此逃走。这人就抓住杜鹃，将他缚入牢狱，关押六天。以此业的艺书，我曾在多生智中背受三恶趣之苦，今生任须受苦，是这艺书的最后一报。”那么这里讲到当时这个克什米尔又一位名叫罗阿德的大的比丘，他具有神通，具有神变，而且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弟子，在他身上一感成熟的时候，也无法不受报应，必须得受报应。那么这件事看起来很蹊跷，他当时在林间助燃这个法衣，那旁边有一户人家，那个主人的牛犊丢了，那么主人就自己一个人去找，正这样找的时候，看到林间有烟冒出烟来了，就走过去看个究竟。那么到了那里，看到一个出家比丘正在烧火，那么就问：“你在做什么呢？”当时比丘说：“我在染法衣。”那么打开锅一看，那里面煮的都是肉，比丘自己也看到是肉，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主人就把比丘带到国王那里，而且说他偷了我的牛犊，请国王做裁决。于是国王就把比丘关到了监狱里面。那么几天之后，那主人的这个母牛自己找到了牛犊，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再次来到国王面前请求说：“我的牛犊啊，不是这个比丘偷的，请求释放他。”那么国王呢，就是忙了六个月没有放，满六个月的时候，比丘自己有好多得了神变的弟子，就从虚空当中飞过来到国王面前，申诉说：“这个比丘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请你放了吧。”这个时候国王才想起来，就亲自到比丘那里，当时见到他很疲惫，国王非常懊丧，说：“耽误了这么久，我造了大的罪。”这个时候那比丘有神通，知道这个宿命，他说：“你没错，是我自己找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国王问：“那您是造了什么业呢？”那么这位罗阿德比丘说：“王希，我出生为一个盗贼，那个时候也是偷了
一头六度，北主人追赶了以后，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林间里面，看到有这个独觉阿罗汉在那入定，就把这个牛犊扔在僧者独觉面前，然后跑了。那么以这个缘故，独觉呢，就冤枉的被逮捕，关在监狱里面六天。那么以这个艺术过，我过去好多生都在三恶趣里面受苦，那么这一生就是业的预产的果报，还要受最后一次报。那么这个罗阿德他是一个得道的沙门，而且有神通的，虽然真的无我，也不免业报的降临，也只有任因果律显现。哎，这个问题呢，就像金明郎把尊者所说的那样，虽然业报暂时没有显现，但是呢，就像这个金翅鸟的影子跟他无分无合那样，不会没有的。一旦因缘机会到了的时候呢，那就不得不再自身的相续上显现。那么这个公案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到了果报成熟的当头，自然出现这样的事件。那主人丢了牛犊，去寻找就找到他这里来了，而他正在助人发音，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一打开锅，一夜感之力出现好多的牛肉，这样就被缉拿而送到国王那里判刑。那么后来这个牛犊找到了，应该释放，国王却因为很慢延迟了六个月，最终才出来的。那么这件事有冤枉不公平吗？到底是谁在操纵呢？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偶然的，就是因果律在操纵。罗阿德是个僧人，他深知宿命，他有深住通，但是也无法免通，而只是顺受果报。其实他前世就是一个盗贼，当时偷了一头牛犊，被主人追赶的时候逃避林间，见了僧者独觉的时候认到他面前，这样就冤枉了那个僧者圆觉，害他被关了六天的牢，这已经结成了罪业。那么这个罪业按照因果律不断不断的编出果报，那么在过去好多生里面堕在三恶趣受苦报，精神到了果报的末段了，以预忏的业力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果报，所以呢，那个国王六个月关他是因果律安排的。当时也是这样子啊，神者独居无罪被关，后来发现了就释放，现在他也是无罪被关，但是呢六天增长到六个月之后也释放。其实这是那个果报的最后一次，这就可见当果报成熟的时候，无法不在自身上显现这些苦厄。那我们是凡夫众生，没有神通，没有身边，更没有真的无我而得到，当业报成熟至今，因缘已经回遇的时候，那是不得不在自身上出现果报的，没有办法脱免的，这是百分之百的，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龙树。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印度洛星王又为王子，母后送他一剑，无锋无舌，才端一夫。王子虽说我现在不穿，待我的王位再穿。母后少带惋惜地说：您无有得王位之事，国王立时本改由王子继承王位，然而你父王与阿斯里龙叔生命同一，因此龙鼠不失，入虎不失，龙鼠失寿命之灾者，故无去世之日。所以你的诸多兄长都是呢未得王位而死。王子问：那有什么方便吗？摩诃说：阿舍利龙鼠是菩萨，因此 需要骑头回布施的，此外无他方便。太子便去龙树跟前讨要乞头，阿舍利苏着去协助，他便聚间想进步回去，无论怎样看着都如同像虚空挥剑般丝毫无损。阿舍利苏受雾气看着的业报，我在五百神之前已无语尽尽，因此病气看不到我，当我往昔才即将朝时曾杀过虫，一次夜报尚未进京，你取采吉祥草来端我的头。王子寻来吉祥草相投作去，头便落地。菩萨说，从今妄意极乐茶，未来还当如此身，便在寂静中圆寂了。那么一次呢，在印度有一个罗星王啊，他是在家修行人。那么他的一个王子有一天得到王后送的妖言的无奢无封印，那么之后就说，我现在还不穿，等我继承王位的时候再穿。那么王后呢稍带惋惜的说，你没有得王位的时候，国王过世当然是由王子来继承王位，可是你的父亲跟龙树阿舍利生命是一样的，所以呢，龙树没有圆寂，你父亲也不会走，而龙树是已经得到了寿命之在的人，没有走的时候，因而呢，你的很多哥哥们都是在没有得王位中就离世了。那么这个王子听了后就问，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么王后说，龙树是了不起的菩萨，所以呢，你跟他说要偷的话，他会不是的，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么于是呢，王子就到龙树菩萨跟前去了，跟他说要偷。那么龙树菩萨说，断了拿走吧。那么王子就举起剑往这个龙树菩萨的颈部砍，但是无论怎么砍都像在空中挥动一样，一点不会断，任何损害的事都做不了。这个时候阿舍利就说，我有关以病气砍的一束果在五百生以前已经全部消尽了，所以呢，病气砍不动我，而当年我采吉祥草的时候有杀虫的业还没有穷尽他的业报，所以呢，你采来吉祥草可以让我的头断开。那么这个王子想当国王的那种贪着性啊，对这个世间办法执着肯定就是比较严重吧，所以他就不想别的，这个王子直接就找了这个吉祥草后呢，就看去，果然龙树菩萨的头部落地了。当时龙树菩萨说，我现在去往极乐世界了，将来我还会入到这个身体当中来。那么说后龙树菩萨在寂静中去了极乐世界。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是为等初地的圣者，他先贤上还是没有空掉一束，有采吉祥草是杀虫的这个业，所以呢仍然有杀头的果报。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不仅仅这个龙树菩萨是这个样子，在印度藏地汉地这样三地的历史当中，很多的住持都是先遭受断头宝由于有杀业之果还有呢，就是很多呢遭受牢狱之灾，有刀业之果或者呢有瞎眼就是有诽谤法的罪业等等这些都是说明，即使是开悟，即使是正果，即使是等地等等的圣者们，当一成熟的时候还是难免要受到种种的业报，而这就说明因果律在掌控着一切现象的运行。像这样子，虽然已经证到了一定的地位，或者呢已经证悟了人我，或者呢不但证悟人我，还证悟法我空性，但是当果报成熟的时候，还是只有任因果律演变的。 这可见我们反复在轮回的历程当中，处处都不免要受业报的苦啊，是这样子。那这样一层一层的啊，这个公案下来，从这个大悲世尊一直到龙树菩萨，这个是真的在明眼，在我们这个更是鲜亮可见的，或者当时的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在那样的团体当中，然后呢，就是包括大悲世尊一下，乃至于甚至龙树菩萨都这样实现的，甚至呢，一个吉祥草把他的头割掉了，落地了，然后实现圆寂的。想一下，的确，这个因果律在掌控一切一切现象的运行。果报成熟的时候，不管甚至还是凡夫，不管是什么样，都免不了这个业报。哦，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法界当中有因果律承载，而且是执着，这时候是自然的，不会错乱，不会空耗。果报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现前，全部都是呢因果律变现出来的。所以呢，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哎，受不到果报，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受到业报。而且想一下，这种罪的过报没有别的，那肯定是苦，所以呢，处处都不免要受业报的苦，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好，今天前信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道